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6月8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以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六四35周年，香港警方在铜锣湾维园一带严密布防，有学者指禁不住悼念烛光遍布全球。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说，
每年可能都要这样，每年之前都要派啲警察去守住个维园，过去几年都是这样，你其实不断都是自己将这个文字日子变得敏感，就是你们自己的嘛。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幼稚，好無聊呢啲做法，我覺得。
另外，兩名英國法官辭任香港終審法院，其中一人指原因係政治嘅狀況。前銀行家羅奇堅稱香港玩完，嘆一國兩制趨向具有中國特色。黃仁勳話：台灣係重要嘅國家，中國受制 AI 芯片，敢怒不敢言。以上嘅內容，歡迎收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香港警方星期一晚开始在过往曾经连续30年举办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集会的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一带严密布防，甚至出动装甲车和机场特警在街上巡逻，气氛就好像如临大敌。不过港府官员始终没有明确回应市民今晚在维园点燃烛光是不是有罪。有学者就分析，港府高调应对六四这个所谓的敏感日子，反而提醒市民更多关注。而悼念六四的烛光没有可能被全面禁止，反而在全球多个国家遍地开花。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第一个记者汤慧文的电话，请他为我们报道六四35周年的最新情况。是汤慧文，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和现场气氛是怎样？
是啊，任敬阳，我现在就是在维园附近一带，现在也是23条立法之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看到警方其实就是由星期一晚开始已经是如临大敌地在维园一带的布防。刚才下午5:30左右，就在这个维园附近的崇光百货对出那里，已经看到是装甲车就泊了在马路那里，即是布防。还有呢，亦都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批的警员是在这里即是驻守，也都是划分了一些的採訪區，在銅鑼灣鬧市的街道那裡是被要求記者呢就在一些指定的位置那裡是去採訪樣的。現在呢是維園對出這一帶呢就是氣氛是平靜的。而呢過往曾經連續30年舉辦這個六四燭光悼念集會的維園足球場呢就是呢被圍封了樣的，是被一些白色的板是圍封啦，官方的理由呢就是說這個足球場呢是要維修，但是呢就有仍然有兩個足球場的位置呢是被一些呢是親中的團體舉辦一個所謂的家鄉市集嘉年華咁樣㗎，咁而進入呢個嘉年華咧就係要經過呢個嘅安檢區咁樣㗎，咁咧就目前咧氣氛咧係較為平靜啦，未見到咧有市民咧係著住手機燈咧或者係攞住啲鮮花咧係到場咁樣㗎。咁但係咧就都睇到咧，就係之前咧已經喺銅鑼灣嘅即係崇光百貨對開啦，就係咧將一名咧係手持標語嘅老伯咧係帶走咗嘅，多名警方嘅即係警員係包圍咗一位即係手持標語嘅老伯都係帶走啦，亦都社運人士黃婆婆咧手持鮮花喺銅鑼灣出現咧，亦都咧係被警方帶走咗咁樣㗎。任敬陽嚇，
係嘅，咁香港警察喺6月3日晚已經喺銅鑼灣維園一帶嚴密布防啊，咁當時嘅情況究竟係點啊？有冇採取任何拘捕行動咧？
係咁，過往咧好多年咧都有啲嘅行為藝術家咧就會喺六四前一晚咧就喺維園附近嘅銅鑼灣東角道一帶咧以行為藝術嘅方式去悼念六四。咁警方星期一即係六月三號嘅傍晚開始咧已經喺呢一帶咧係加強咗布防啦，亦都話咧係出動呢個嘅裝甲車同埋特警咧喺街上巡邏㗎。咁而行為藝術家三木星期一晚六四前夕咧就獨自一個人咧去到東角道崇光百貨正門對開嘅行人路上邊咧，做出多個手勢，包括咧係假裝咧係斟酒啦、飲酒啦，同埋向天舉杯。最後咧，佢喺空氣中咧係比劃八九六四，咁全程都係沉默不語噶。但係咧就俾大批軍裝警員咧係包圍，帶佢咧上即係帶上警車拘捕噶。咁不過咧，香港警方咧較後嘅時間咧就表示，原名陳色心嘅三木喺銅鑼灣咧係造成混亂，就帶翻警署調查，稍後咧已經係冇條件咧係將佢釋放噶啦。而陳色心嘅律師咧就話咧，陳色心舊年六四前夕咧，亦都咧係因為出現喺銅鑼灣而被咧係即係警方拘捕噶。咁因為咧跟住之後咧，亦都係限制咧係隨住呢個2020年嘅國安法實施之後咧，係不斷咁樣增加啦。咁所以香港咧過去咧大規模悼念六四嘅呢個六四前夕嘅首夜。六四前夕嘅首夜活動已經是不復見的了，任敬陽。
是的，其實學者是怎樣看港府高調應對六四這個敏感日子，究竟會不會帶來反效果呢？
是這樣，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分析，港府是高調去應對六四這個所謂的敏感日子，派住咧大批嘅警員喺維園一帶去嚴密布防，反而咧係提醒市民咧係更加多去關注六四噶。咁佢認為咧悼念六四嘅燭光咧係冇可能咧被全面禁止，反而咧而家就喺全球各國咧係遍地開花噶。聽下鍾建華點樣講？
即係你唔做就冇人認為呢、這個即係呢個係一個日子。你做越做呢啲嘢，你自己提醒人呢個日子敏感。咁仲有好多日子好敏感嘅，可以係嘛？咁所以其實，你自己提醒人啫嘛。第二，你唔講，大家就唔會講嘅咧。你睇下而家喺英國、喺加拿大、喺美國、喺澳洲，有幾多個城市會搞六四嘅活動？度度都有搞。即係你喺香港，你連六四兩個字都唔敢講，但係人心活，你提醒緊人六四嚟緊啦。每年可能都要咁樣，每年之前都要派啲警察去守住個圍院，過去幾年都係咁啦。你其實不斷都係自己將呢個敏子日子變得敏感，就係你哋自己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幼稚、好無聊呢啲做法，我覺得。
嗱，香港警方上個禮拜二開始第一次引用《基本法》23条呢個煽動罪，去拘捕前支聯會嘅副主席周幸彤等人啦。其實會唔會令到討論六四香港成為禁忌呢？
咁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咧，除非香港政府咧係實施網禁，否則咧係難以禁絕咧有關六四嘅討論同埋歷史事實嘅流傳噶。再聽下鍾建華係點樣講？
冇嘅，除非你禁埋網嘅啫。你禁網嘅話，你明天後天你就喺網上會睇到好多相關嘅報導噶啦，係嘛？有好多相關嘅相片啊、討論啊，你會見到加拿大、澳洲、英國好多地方做緊呢啲嘢，點會禁到啫？冇得禁。除非你香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封閉系統啦，其實做呢啲嘢自己呃自己，同埋向阿爺邀功啫。要產生實際效果，即係可能要好長嘅時間。而呢個咁長嘅時間，你都係做啲咁嘅嘢嘅話咧，你要耗費幾多少社會資源，同埋你諗下對個社會造成幾大嘅傷害啊！
咁另外，時事評論員又去點分析港府將六四視為呢個敏感日子，咁對民意帶嚟啲咩影響咧？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分析，如果官方是希望加強民意的民間的凝聚力，他認為其中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要減少碰撞。他舉例，官方將六四定義為所謂的敏感日子，加上23条的首次拘捕是針對六四悼念和煽動的問題，可能會令到市民擔心這些所謂的敏感日子，同埋咧，會唔會帶嚟一啲所謂嘅敏感意圖？所以咧，佢呼籲咧，當局咧係以平常心咧咁樣去應對六四噶。聽下劉瑞兆點樣講？
即係大家都用平常心嚟去處理。其實而家敏感嘅日子咧，係會帶出另外一個大家民眾嘅關注。咩日子係被視為敏感日子咧？以後會唔會咧？而家跟住帶出嚟嘅問題就話， 敏感日子會唔會帶出敏感意圖呢？因為而家咧，包括有啲建制，佢都話你悼念六四啊，你都係平常心或者係一個嚇、啊、小範圍，你唔係公開或者咩，佢哋都覺得都係冇問題嘅。但係而家出現嘅案件咧，係悼念與煽動嘅問題啊嘛。咁而煽動與悼念之間個解釋權、話語權咧，係民間難以掌握嘅。我都話我唔否定，可能官方你有理據，你係調查員啊有理據，但係你要說服到人，你就得噶嘛。
咁港府官員點去回應市民六四喺維園點燭光，會唔會被制止咧？
係咁，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二，即係6月4日嘅朝頭早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咧，會見記者，被問到六四係唔係禁語，係唔係唔能夠提及，同埋市民談論嘅時候會唔會犯法？同埋如果六四晚如果有市民到維園點起燭光，會唔會被警方制止？李家超咧都係冇正面去回應呢啲問題㗎。從上個星期二，即係5月28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記者提問時候都係一樣，佢哋咧都冇將六四呢兩個字咧係講出嚟㗎。而只是用個別日子或者敏感日子來到去形容，他們亦都沒有回應市民六四夜點燃燭光是不是有罪的。李家超今天就說，針對個別日子，香港政府是有清晰的立場，任何公眾活動都必須守法，所有活動都受到《港區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是《基本法》23条和《公安條例》等的法例規管。他重申香港在2019年港版顏色革命當中有個悲痛的經歷，提醒市民中國國家安全風險會突如其來，不要好了傷口忘記了痛楚。他又警惕香港仍然有力量嘗試破壞香港穩定和中國國家安全，就要小心有人騎劫議題借題發揮去搞事。
好，麻煩湯慧雲在香港為我們的報導。
來自英國的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勳爵和郭廉斯勳爵宣布辭任這項的公職。有法律學者指，兩個人在2年前英國最高法院正副院長離任香港職務的時候不願意辭職，但是香港的政治環境轉變構成了壓力。下面美國真地記者鄭露哲在倫敦報導。
這項消息首先由英國著名法律評論家 Joshua Rosenberg 的博客發出，其後英國金融時報亦都有報導。郭廉斯在回覆 Rosenberg 的時候說，他辭任香港終審法院是因為香港的政治狀況，但又說繼續對香港終審法院和法官獨立性有充分信心。岑耀信就說會在適當時候作出回應。 Rosenberg 在博客文章指，他理解兩位法官是事前安排好同時辭任。英國獨立報星期日報導，來自英國的非常任法官每次出席審訊會賺取40000英镑，折合約51000美元，更加會接受機票和住宿等的優待。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香港法學者黎恩浩對美國之音說，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有6位海外法官辭任，當中包括5人是來自英國，而岑耀信和郭廉斯在香港通過通稱23条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後，不足3个月就決定辭任。
咁其中一位咧，系表达系以政治理由啦。咁呢个政治理由嘅即系含义当然好广泛啦。咁但系睇翻呢几个月发生嘅政治事件，最关键嘅就系即系香港政府通过23条嘅立法啊。咁而呢一个嘅法例咧，系广泛被视为系侵害香港嘅人权同埋自由啊。咁而最近喺六四前后咧，香港政府都动用呢条法例去拘捕一啲和平表达意见嘅人士。
佢又话，英国警方起诉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官员，指控他涉嫌从事间谍行为和监控意见人士。此外，香港法院就民主派初选案47人入面不认罪的16人下判决，当中只有2人脱罪，香港律政司亦都已经决定上诉。
咁呢一啲案件雖然喺法庭待決啦，咁但係其實已經係製造一個相當大嘅政治壓力咧，同埋一個大嘅政治嘅爭議咧，係對於香港政府嚇係咪能夠即係繼續係去即係履行基本法同埋呢一個嘅即係香港嘅人權保障咧咁。咁我相信呢一啲都係一啲嘅即係相關嘅因素啦。咁雖然就Collins 佢就冇明言。
在2022年3月，英国最高法院政府院长韦贤德勋爵和贺之义勋爵宣布因为香港政治和法律环境的转变，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黎恩浩就表示，在此之后，一群担任香港非常任法官但是英国已经退休的法官就发声明表明会留任，但两年之后他们就改变决定，相信一定和香港的变化有关。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 Megan Koo 对美国之音说，欢迎两位法官的决定。他说，我们很高兴看到在争取外国法官辞任香港终审法院之后，岑耀迅和郝廉斯终于醒悟过来，并决定在香港日益严厉的国家安全框架之下，他们已经看够了，现在还有7名外籍法官需要离开。他说，香港监察啱啱发表一份关于23条通过之后所带来的法律和商业风险的报告，海外法官应该要知道香港的商业和法律环境已经和往常不同。同样争取外国法官辞任香港终审法院的美籍人权律师贝奇森说，英国法官廖柏嘉勋爵将会在6月24号参与一宗涉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2019年参与示威的上诉案。他说，现在他发现自己参与了对媒体大亨黎智英和其他民主派领导人的政治迫害，他将为香港政府对这些人物的不合理起诉提供合法性，而他作为庭上的5名法官之一却无所作为，终止对他们的监禁。廖柏嘉本来可以在几年之前和他的英国同事一起辞职来避免这种情况，但是他拒绝了。不过现在都还未算太迟，廖柏嘉勋爵应该拒绝审理这一宗案，并在审讯之前辞去法庭职务。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和其他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发出声明，张举能指对于郝廉斯和岑耀迅辞任表示遗憾。声明说，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完全有信心终审法院会继续全面履行作为香港最高上诉法院的宪制角色，不会因其法院人员变动而影响运作。香港政府亦都在深夜发表声明，引述特首李家超的评论，说对两位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辞职表示遗憾。声明又说，香港已由乱到治，市民依法享有的人权和自由没有任何改变，法院独立公平审判案件不受干预没有任何改变，唯一不同的是国家安全已经得到有效保障，香港的安全和稳定得到更有效保障，市民安居乐业得到更有效保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曾经形容香港玩完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再度公开唱衰香港，认为中国经济不振，香港难以独善其身，而一国两制在2019年后已经变成更有系中国的特色，并且重申自治被削弱是香港面临的重大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罗奇6月5日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表演讲，再度谈论香港经济前景。罗奇引用过去几十年经济数据，认为香港和中国大陆经济无论贸易、资金定是劳动力的流向都是同步放缓，在可见将来预料中国经济表现未如理想，恐怕香港经济将难以独善其身。罗奇回忆上世纪80年代自己到访香港那阵，当时香港人有愿景有战略，香港整体发展相当出色，但是到现在一切都结束。
The Hong Kong of old is not the Hong Kong of today, and especially not the Hong Kong of tomorrow.
羅琦話：往日香港唔係今日嘅香港，更絕非明日嘅香港。羅琦到訪香港期間接受明報專訪，佢形容2019年反送中風波後，香港嘅一國兩制變成更有中國特色嘅兩制。他在6月4日刊登的专访中为自己提出的香港玩完观点辩护，强调香港和中国大陆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连接越来越紧密，香港能够改变的空间越来越少。身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说，罗琦和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关系密切，令到他的言论深具说服力。
他是中共的一个老朋友，中国的高层发展。
蔡慎坤话：罗琦系中国嘅一个老朋友，中国嘅发展高层论坛，每一届罗琦都系重要嘅嘉宾，都会喺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只系今年大会冇安排佢发表讲话，所以话罗琦系非常特殊嘅人物，而且过去咁多年，罗琦一直系唱好中国嘅经济。尤其過去他作為摩根士丹利亞太區主席，非常熟悉和了解香港。羅琦曾經一再強調，香港在反送中事件和港版國安法影響下自治被削弱，是香港終結一個主要因素。蔡慎坤表示認同。
自從警察的權力無限的擴大，
蔡慎坤话：自从香港警察权力无限扩大，自从香港的言论空间几乎被消失，发出不同的声音会受到国安法严厉打击，整个国际社会不再将香港视为自由社会。想在香港居住或者做生意的人，就要考虑必须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于是能够离开的都会尽量考虑离开。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又邻近中国大陆，加上贸易和外汇自由，以往一直是中国富豪官员走资和移民的热门目的地。但是蔡慎坤认为，现在的香港已经不是富豪安全港。
国内的过去贪官也好啊，各路的权贵也好，
蔡慎坤话：过去中国大陆的贪官又好，权贵又好，都会将香港作为避风的港湾。过去他们在国内出事都会选择逃到香港。但是现在香港当局的管控已经跟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没有分别，而且可能还严过大陆一般的城市。这个也是导致香港玩完的重要因素。在羅琦眼中，一直以來香港股市對大陸經濟是起到共幹作用，但是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直接衝擊香港股市。
所謂香港的這個紅籌股啊，實際上就是中國的一些呢增長潛力。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話：香港的紅籌股實際上就是中國一系列增長潛力好的公司被攞到香港上市，能夠吸引國際資本嚟投資。但係依家中國國內經濟出咗問題，無論國企定係一啲優質嘅公司，依家越嚟越舉步維艱，因為國際資本市場已經對香港唔再睇好。要推出新股越来越困难，亦都唔可能以高价嚟到集资。香港嘅资本市场受到巨大影响。素来有中国大好友之称嘅罗琦，今年二月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喺本土政治、中国经济同美中关系转差等因素夹击下，香港已经玩完。估计中国推出的救市措施亦都难以挽救香港经济。他在最新的演说中就说，香港需要捍卫他的独特性，又建议北京列出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特征，包括法治、资本自由流通、人员流动啊，咁向外展示香港在每个范畴下仍然坚持一国两制。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认为，香港面对的经济困境和近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逆转有关。
城楼失火殃及池鱼，香港不光是二十三条立法。
刘梦红话：城楼失火殃及池鱼，香港嘅问题唔单止系二十三条立法或者港版国安法，而系一系列前所未有嘅问题。例如话，点解中央对香港会有全面管治权？又例如完善香港选举办法啊咁。刘梦红话：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呢一套。都搬到嚟香港，罗琦发出香港玩完嘅论调，并唔系偶然噶。刘梦红话：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系以自由法治为基石，但系近年嚟呢啲香港嘅核心价值已经被釜底抽薪，导致外资被吓走，数以十万港人移民海外。
普通法的核心的要素就包括了无罪推定。
刘梦红话：普通法嘅要素包括无罪推定，但系以四十七人案为例，大多数被告冇经过审判就被羁押一千几日。外资觉得香港系正朝住一国一制内地化嘅方向蜕变。香港好多富豪同专业人士都移民海外，罗琦只不过系综合呢啲现象而作出结论。罗琦在香港发表演说后，港府随即发声明，不点名作出反驳，强调各项数据都反映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独有的优势和地位。虽然外围环境复杂，但是中国和香港经济增长正稳健上扬，步伐甚至是好过一些已发展经济体。声明又说，个别人士发表的评论显然是忽视了香港的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在数据和事实面前完全站不住脚。其后罗琦在社交平台 X 回应说，港府的反应是预期之中，但是港府回避讨论核心问题令他感到可悲。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认为，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目前中国经济陷入过去四十几年罕见的低谷，估计中共会因应形势调整治港的方针，反而港府是隐忧所在。
哦，港府的官员的政治，
刘梦红认为港府官员的政治智慧和水准是比较低的，他们只有执行权而冇决策权，亦都冇决策能力，凡事都只系听从北京。但系北京领导嘅系社会主义，唔系资本主义。若果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冇出现逆转倒退，香港嘅一国两制就唔会变形走样。一国两制要搞得好，首先中国改革开放嘅纲要高高举起，要稳步向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话：作为摩根士丹利前高层，罗琦被视为重量级人物，他的言论对于业界和投资市场的决策具有一定影响力。港府官员对他的言论迅速作出回应，就是证明。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美国芯片业公司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公开话，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一向对这类的言论敏感的中国官媒，他是仿佛无视，引发中国网民不满。科技产业专家说，这个是中国官方认知到中国需要英伟达，但是英伟达不需要中国的现实，中国需要全面发展 AI 产品以提升国力，而英伟达的芯片是目前唯一或者最佳的选择。黄仁勋近一年内五度访问台湾，掀起一股连中国都在关注的人来疯。黄仁勋在台北的台湾大学公开演说当中展示 AI 世界地图，其中台湾和欧美、日韩等国同系是绿色的区块，不同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属于灰色的区块，犹如是间接表明台湾的主权。在此之前，黄仁勋5月29号在夜市漫步的时候向记者说，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台湾中央社6月3号报道，有别于平时外国企业将台湾列为国家之后的大事的挞伐，中国媒体并未报道被视为是这么重要的敏感议题。 在台北的中华大学讲座教授杜子臣表示，中国政府理智而且现实。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需要回答，但是回答暂时不会需要中国的生产制造。中国政府其实很清楚，批评黄仁勋对他并没有好处。
他说中国需要英伟达，但是英伟达暂时不会需要中国的生产制造。中国政府其实很清楚，批评黄仁勋对他并没有好处，所以他是从现实面是考虑。他对黄仁勋没有采取任何恶言相向，对北京来讲他会记恨在心里面，未来会不会有秋后算账这个不知道，因为终究是要看实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